欢迎收听《彼岸风景》第四集，魅力马拉喀什。马拉喀什位于摩洛哥南部，离卡萨布兰卡200多千米，开车3个小时左右。马拉喀什是摩洛哥四大皇城之一，所谓四大皇城，就是摩洛哥历史上做过都城的四个城市，分别是马拉喀什、菲斯、梅克内斯和巴拉特。马拉喀什自1062年开始建成并成为皇城，作为政治、宗教、文化中心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所以摩洛哥在过去又被称为马拉喀什王国，可见城市的影响力之大。到摩洛哥来，马拉喀什是必去之地。从卡萨布兰卡到马拉喀什的道路比较好走，出了城基本都是高速公路了。刚来2天，整体感觉摩洛哥的道路状况还不错，可能因为是个旅游大国，摩洛哥在道路修建和维护上还比较认真。这条路每过一段就会有休息区，小巧干净漂亮，从咖啡店到卫生间一应俱全。和去过的肯尼亚相比，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的不同。肯尼亚也是一个旅游国家，但道路几乎没有一条是平整的，厕所也非常难找。一路上地貌变化丰富，从城市郊区平整的土地逐渐过渡到有了沙漠特征的起伏丘陵，再逐渐转化成了山脚下的大片绿洲。马拉喀什在非洲第三大高山阿特拉斯山的北坡，终年山上雨水流下来，浸润着北坡的大量土地，水分充足，到处都是绿色的橄榄树、椰枣树和其他各种不知名的植物，杂草野花渐生其中，悠然远山，蓝天白云，形成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中午到达马拉喀什，整个城市的建筑呈赭红色，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城市一眼看过去就比卡萨布兰卡干净很多，分为新城和老城。新城多为比较漂亮的5-6层楼高的居住区，老城就是皇城，也就是过去马拉喀什真正的核心地带。我们在新城找了家饭店，随便吃了点午饭，整个下午就泡在了老城区。老城区的游览地主要有3个地方，库图比亚清真寺、巴西亚宫和杰夫马纳广场。库图比亚清真寺建于1195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击败西班牙人的胜利。清真寺的宣礼塔高67米，曾经是北非最高的宣礼塔，现在被卡萨布兰卡的哈桑二世清真寺超越了。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据说当年修塔时在泥浆中拌入了近万袋名贵香料，使清真寺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因而库图比亚清真寺又有香塔之称。另外，据说当年灯塔呼唤人们祈祷的宣礼员必须是盲人，以免偷窥附近王宫后院的嫔妃。不信伊斯兰教的游客们只能在清真寺外绕圈子，不许入内。我在塔的周围也没有闻到传说中的浓郁芳香，估计时间久了香味也没有了。另外，王宫距离清真寺也不近，古代没有望远镜，登上塔顶估计也看不清楚嫔妃，所以不知道盲人才能登塔的故事是否属实。不过清真寺周围的绿植很好，尤其是一片片橘子树，结满了橘子，和绿叶相间，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非常好看。清真寺往东走一段距离，就是绿荫掩映下的大院落巴西亚宫。这个王宫其实不是马拉喀什成为都城之后的王宫，那个时候的王宫几乎变迁，已经找不到踪影。阿拉伯人和白尔人几百年打打杀杀，江山几易其主， 当年王谢堂前燕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但马拉喀什作为北非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没有太多的改变。现在的这个巴西亚宫是19世纪权臣西阿姆穆萨的宫邸。进入该宫，天井院落层层叠叠，雕梁画栋充满伊斯兰气息，马赛克拼成的各种对称图案整洁明快，房子一间套着一间，据说是房子主人的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还有小妾等居住。到今天，摩洛哥男人还可以娶最多四房妻子，令很多外来的男人羡慕不已。但其实大部分男人根本就娶不起四房妻子，能够娶到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西阿姆穆萨是当时一手遮天的权臣，他隐瞒老王去世的消息，扶持自己选定的皇子继任苏丹，父子两代身居高位，被扶持的苏丹委曲求全，隐忍多年，等西阿姆穆萨一死，立刻劫掠了他的宅邸。这样的故事好像在中国听到了很多遍，比如嘉庆皇帝修理和珅的故事，是不是很类似？以上的清真寺和所谓王宫，也就是走马观花而已。马拉喀什真正有魅力的地方是杰夫马纳广场，是杰马夫纳广场。可以说这个广场是吸引游客来到马拉喀什的核心所在。如果做个比喻，这个广场就像元宵时节的地坛庙会或者鬼街夜市，只不过这里是一年四季天天庙会，游客从全球四面八方来享受这种热闹，又把自己变成了热闹的一部分，而且一热闹就是上下千年。来到这里就像进入了中世纪时期阿拉伯的神话世界，随处可见蛇与猴子表演，拿着皮带穿着红衣服卖水的人，民族乐师、舞师、卖狗皮膏药者等，他们招揽顾客声嘶力竭，充满活力，动作夸张。到了晚上，广场成为摩洛哥乡土名菜出笼的现代夜市，各种特色的烧烤和小吃，只要你敢吃就会给你摆上来。进广场前，我已经被人警告要看好背包，因为这是一个小偷和游人斗智斗勇的地方，同时也被告知不要随便对着表演者照相，否则一定会被敲诈一笔钱。我提高警惕，信心百倍进入广场，结果刚进去就被一个舞蛇者拦住，他把一条蛇挂在了我的脖子上，我被吓得一激灵，连忙让他拿掉，他伸手就问我要50迪拉姆，我被纠缠没法，最后只能给钱脱身。不过广场的小吃非常不错，一摊摊支起来，烤肉的香味四处飘荡，激起游人巨大的食欲。我们坐下来吃了几根羊肉串，又到了一个专门卖煮羊头的地方，吃了一点羊头肉，然后心满意足到水果摊前要了一杯鲜榨果汁。这里的水果摊也很有特色，各种新鲜水果铺陈，尤以橙子为多，你点上一种水果，几分钟鲜榨果汁就到你手中。在吃完烤肉之后，一杯果汁把口中的油腻洗刷得一干二净，顿时觉得心明气爽。吃完后再悠闲地逛逛广场周边的各种小商店，这里卖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从模仿中世纪风格的各种器皿到世界名牌的各种假货，应有尽有。不时有人窜到马路中间来把你拉住推销物品，你只要稍微一犹豫就会被死缠烂打到底。我一路逛着，一路躲避着，一路还要看着自己的背包，忙得不亦乐乎。人类的活力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现在世界的交流往往十分正经，预设很多规矩，大家交流的时候循规蹈矩，清心寡欲，了无生趣。进入杰马夫纳广场，人们一下子暂时摆脱了文明世界的规矩，进入了一种释放活力、需要机智的交往状态， 比如讨价还价，在大城市商店里早就没有这个机会，但在这里，开价几百迪拉姆的东西，如果你真心想要，可以砍价到几十迪拉姆，心里就会因此充满成就感。可以肯定的是，一种可控的无序状态给人带来的惊喜和活力，要比循规蹈矩的世界给人带来的稳定和无聊更加容易激发人们的激情、向往和追逐。晚上去了达尔埃萨拉姆餐厅吃饭，这个餐厅以其曾经作为希区柯克著名电影《秦凶记》的拍摄地之一而变得非常有名。餐厅装修充满伊斯兰风格，豪华稳重。在摩洛哥，塔吉是最有名的食物。所谓塔吉，就是一个三角锥形的陶罐，把肉和菜放在陶罐里，加入调料，盖上厚重的三角锥盖子，煮透煮烂，一锅端上，大家分而食之，味道浓郁鲜美，很像东北乱炖的感觉。根据肉类的不同，分为塔吉牛肉、塔吉羊肉、塔吉鸡肉等，但放入的蔬菜基本一致，都是土豆、豆角、青椒等。一边吃饭，一边还有乐器和歌舞表演。摩洛哥不盛行喝酒，我也省去了点酒的麻烦，以水当酒，饭饱之后回宾馆休息。彼岸风景，作者俞敏洪，演播浩金，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